奉主耶稣圣名开始我们的圣经课程。各位弟兄姐妹，大家平安，很感谢主啊，我们又有机会来学习约书亚记。接下来第十章，我们可以看到啊，在南方啊有五个王啊，那么听见欺骗人跟以色列人立约了，而且住在他们中间了，他们就害怕。所以五国王就结盟，而来攻打欺骗，所以这一章我们可以看到五国王来攻打欺骗。但是从另外一个角度来看，是约书亚征服这南方五国王的联盟，所以我们定个题目叫征服南方联盟。第十章的头一段，第一节到第十一节这一段是五个王他们组织了一个南方的联盟要来合攻欺骗。第一节到第五节是在叙述他们联盟结盟的经过了。第一节说，耶路撒冷王亚多尼喜德听见耶稣亚夺起了爱城进行毁灭，怎样带耶利哥和耶利哥王的王，也照样带爱城和爱城的王。又听见基片的居民与以色列人立了合约，住在他们中间。第二节就甚惧怕。我们听见了耶稣亚所行的了，他们就害怕了，而且连他们附近的本来跟他们在一起的基片人都去跟耶稣亚和以色列人立了合约了，能够住在他们中间了，他们就惧怕了。这个就甚惧怕，在当代圣经里面把它翻译就变大为震惊了，大大的震惊。那么这五个王尤其这个耶路撒冷王他为了惩罚欺骗，因为欺骗本来是跟他们在一起的可以说本来是他们的盟友那现在欺骗人既然背信了，跟以色列人立约了所以他们就要惩罚欺骗而且要防止以色列人进攻该地结果这个耶路撒冷王就去联络其他的四个亚摩利王那么这四个亚摩利王在第三节里面有记载一个是希伯伦王何弦，一个是耶莫王毕兰，一个是拉吉王亚辉亚，一个是伊基伦王底毕总共有四个亚摩利的王那么耶路撒冷王就主动的去邀请他们跟他们结盟那组织个联合军队要来征讨欺骗。那这五个王联盟的意义可以说颇为重大，因为他们在地理上可以代表整个南方的势力那我们可以在第六节可以看到因为欺骗人打发人到基甲营中去见耶稣亚说，你不要袖手不顾你的仆人，求你速速上来拯救我们，帮助我们从这个武王要合攻欺骗的时候，欺骗人向耶稣亚求援的话，可以知道这五个王他一结盟就代表整个南方的势力那么这一股势力可以说不可轻视的力量因为南方也是以色列人要攻击的地方那么这跟五个王交战胜败就是关系到以色列人的前途所以非常重要的一场战争那么第一节到第五节可以看到，由耶路撒冷王发动的跟四国亚摩利王就结盟了要来合攻欺骗要来惩罚欺骗人去跟以色列人立约了。那么从第六节以下我们就看到六到十一节就是开战了，打开战争了那么要开战欺骗人就怕了，所以他们就打发人到基甲的营中去见耶稣亚，告诉耶稣亚说，你不要袖手 哦，不顾你的仆人了，啊，所以求你速速上来拯救我们，帮助我们了，哦，因为哦，住在山地的亚摩利人的诸王啊，都聚集来攻击我们了，怎么办呢？哦，啊，他们一求啊，这个耶稣亚真的就带领大军呢，哦，而去拯救、欺骗呢。那么我们从这个经文来看哦，耶稣亚这个率领的大军呢、啊，啊、哦，第七节说耶稣亚和一切兵军并大能勇士都从吉甲上去，啊，从吉甲啊上去到基片呢，那么大概有差不多40公里左右的路程啊，啊，耶稣亚是晚上就去的、啊，哈、哦。利用晚上啊，连夜行军啊，赶到40公里外的基片啊去应战，啊，这个我们从第九节可以看到，耶稣亚就终夜从基甲上去，猛然临到他们那里，哦，利用夜行军呢、啊，哦，那么来跟敌人哈、啊、来应战啊。那虽然敌人呢、啊、组织联合军队啊，来势汹汹啊，啊，人多势众啊。但是耶稣亚并没有被他们吓倒了、啊、也没有退缩、啊、为什么呢？因为有神的帮助了、啊、在第八节这边记载，耶和华对耶稣亚说，不要怕他们，因为我已将他们交在你手里，他们无一人能在你面前站立得住、啊、这个战争之前、啊、神就向耶稣亚提出保证了、啊啊、保证这一次 这一场战争必定胜利了，所以你不要怕他们啊，因为我已经将他们交在你的手里啊，他们必无一人能够在你面前站立得住了、啊、哦，耶稣亚得到保证了、啊、所以他很勇敢的连夜啊，这个率领大军啊就进攻了 迎战了、啊、好了，在今天来讲哦，在新约啊，我没有看到哦这个瑞士的安慰跟保证了、啊哦、当我们基督徒、啊、或是我们一些神的工人，那么遇到一些不寻常的事情啊，或是遇到一些困难的时候啊，危险的时候呢、哎、我们都会发现神在我们旁边提醒我们，要拯救我们、啊、在新约圣经我们可以看到保罗他遇到了一些不寻常的事件，心里惊惶失措的时候，神就在他旁边、啊、向他保证啊。比如说使徒行传18章、哦、第9节到第10节有记载、哦、神告诉保罗，不要怕，你主管讲，不要闭口，有我与你同在，没有人下手害你、哦、那么当他遇到危险的时候、啊哦、在使徒行传23章遇到危险了、啊，连生命都有危险了，那主就在保罗旁边告诉他放心吧、哦、那么在使徒行传27章也是一样、啊、保罗要到罗马去见该撒、哦、主也在他旁边告诉他，保罗不要害怕，你必定站在该撒面前了、哦、所以在新约圣经我们可以看到、哦、有一些在危难当中、啊、都得到神的这个特别、啊、的保护啦、啊啊，神出来提出保证啦、啊，不要惧怕啦、啊，不要怕啦、啊，放心吧。那么今天我们在做主工的时候啊，也是一样啦、啊。虽然会面对许多艰难困苦，那我们相信，跟耶稣也一样，神也会向我们提出保证啊，你一定可以得胜的啦，前途是光明的啦，你不用害怕、啊哦。那么耶稣也抵达基片的时候。哦、我们从经文可以看出天还没有亮、啊哦、他是利用拂晓的时分、啊、出其不意的突袭敌军、啊哦、结果耶和华也让敌军在以色列人面前、啊、就溃败了，所以耶稣亚就大大的杀败他们了，所以敌人就逃走了、哦、我们可以看第10节、啊、耶和华使他们在以色列面前溃乱，耶稣亚在基片大大的杀败他们，追赶他们在伯侯伦的上坡路，击杀他们直到亚西加和马基大，他们在以色列人面前逃跑，正在伯侯伦下坡的时候， 耶和华从天上降大冰雹在他们身上，直降到亚西家，打死他们，被冰雹打死的比以色列人用刀杀死的还多。那么从这段经文啊的描述，我们就会看到哦，这个约书亚啊，大大的杀败他们啊，这个敌军啊就向西逃窜，那以色列人在后面呢穷追不休，结果穷追不舍啊，一直追，结果敌军呢就起到啊上下伯侯伦啊就逃命了，那么这两处地方啊是由一个山道啊来连接。那么上方就称为伯侯伦上坡，那么下方就称为伯侯伦下坡，哦，那么这个坡路啊是从基片高地一直下到啊西南的平原，啊，所以敌军就朝着亚西加和马基大逃跑啊，哦，那么在逃跑的时候啊，这耶和华从天上降下大冰雹，啊，这个冰雹啊很大呢，哦，这个圣经的小字说冰雹原文做石头了，等于说冰雹像石头一样啊，纷纷的从上面降下来啊，哦，那么被冰雹打死的比以色列人用刀杀死的还多啊，哦，在这里我们想到一点哦，这里讲这个敌人被冰雹打死的比以色列人用刀杀死的还多，等于说两军在交战啊，哦，那神降下冰雹啊，打死敌人，哦，啊，所打死的比以色列人所杀的更多。那在这里我们发现哦，这个冰雹很奇怪哦，好像长眼睛啊，哈，哦，哎，只有打死亚摩利人啊，不伤到以色列人啊，你说这个奇妙不奇妙啊？因为两军作战啊，哦，那以色列人要杀亚摩利人啊，亚摩利人被冰雹打死了，但是以色列人没有被冰雹打到啊。所以这个冰雹啊，只打死亚摩利人，不伤以色列人呢，啊？你说这是不是一件很大的神迹呢？很奇妙哦。好，那么这一场作战呢，啊，哦，敌人很多啊，那么要把敌人全部杀掉，当然也要花很多的时间呢，啊。但是眼看哦，这个太阳就要落下去了，那天黑了就不能作战了，啊，那怎么办呢？哦，接下来我们可以看到约书亚哈，他向神祷告啊，求神哈，显出大神迹，让日头停在基片，月亮停在亚亚人谷啊，把敌人全部都消灭了，哦，那么十二节到十四节这一段哦，这一段我们在读经的时候，你会发现哦，这个作者哈，他在写圣经的时候有他特别的写法啊，哦，十二节到十五节这一段经文哈，并不是连接在十一节以后的事件，哦，因为整个战争啊，哦，到十一节可以说就已经告一个段落嘛，敌人被杀败被打死了嘛，有的被以色列人杀掉，有的被，哦，这个冰炮打死的嘛，哦哦，但是这一段经文，哦，这里所记载的应该是从亚撒尔书上摘录下来的啦，哦，因为这里写得很清楚，哦，我们可以 看一看 这一段的经文，哦，在十三节，哦，下半节说这事岂不写在亚撒尔书上吗？所以等于说这一段经文，哦，的描述啊是从亚撒尔书上摘录下来的。那亚撒尔书是什么样的书啊？哦，我们来参考民数记的二十一章，哦，民数记二十一章，民数记二十一章，二十一章的十四节到十八节这一段经文，哦，有记载，哦，那个亚撒尔书，哦，就是战记，哦，耶和华的战记，哦，那个战争的记录，哦，我们从这段经文可以看一下，因为时间的关系，大家自己看也没关系，那么这段经文是亚撒尔书就像耶和华的战记一样 可以说是一卷这个诗集了。那诗的题材啊，跟诗篇很类似啊。诗的前面有散文的小引，那么在后面呢，有散文的跋，那么做历史的陈述啊。然后诗歌是用来称赞以色列的英雄，那么这个诗集啊，经过长期累积下来就有很多了。那么这一段经文耶稣亚记的第10章12节到14节这一段经文就是从亚撒尔书那边摘录下来的。那么这一段经文里面特别记载神特别听以色列人的祷告当耶和华将亚摩利人交付以色列人的日子。耶稣呀，就特别向神祷告。那么这一次的祷告，我们可以把它称为最大胆的祷告，也是最有信心的祷告。因为看到那个敌人打败了，那么要把敌人全部杀灭，也要花一段时间呢。那么太阳如果下去了，天黑了就不能打仗了。所以耶稣呀，他就很勇敢的祷告，因为耶稣呀在站在基片这个居高临下的这个高地上看见敌军跑得比他的军队更快所以他就凭着信心很大胆的向神祷告。那么耶稣呀怎么祷告呢？在12节这边记载说：日头啊，你要停在基片；月亮啊，你要主在亚亚伦谷；太阳停在基片，月亮停在亚亚伦谷。结果呢，他祷告了，神就听他的祷告。13节说：于是日头停留，月亮主至，只等国民向敌人报仇。神就听耶稣耶的祷告，太阳、月亮不急速落下，让以色列人可以报仇，追杀敌人。把所有敌人全部都消灭，所以神垂听耶稣的祷告，那么这样的祷告可以说是很特别的祷告，因为在14节这边讲，在昼日以前、昼日以后，耶和华听人的祷告，没有像昼日的，昼日以前、昼日以后，耶和华祷告听人祷告，没有像昼日的，等于说这一天的祷告是一个空前绝后的大神迹的显明了，日夜停止不动，让时间延长也有一日之久了。在13节说也有一日之久嘛，等于说是宇宙的自然规律突然好像乱掉了，太阳日头不下去，那月亮也停止不动了。让耶稣亚把全部敌人都消灭了，那么在这里我们想一想日月停止不动，使时间延长也有一日之久，那宇宙的秩序岂不因此而乱掉了吗？我们固然不知道神到底用什么方法来行这一件神迹，因为圣经没有写但是圣经上面告诉我们了。神他可以创造天地万物在希伯来书的1章2到3节里面有一段话说，他创造诸世界他常用他全能的命令托住万有。神可以创造世界神也可以用他的全能来托住万有所以他创造万有又用全能托住万有，他当然也有办法让日月停止，时间延长这个在神来讲是没有困难的因为圣经也告诉我们，在他岂有难成的事吗？神绝对有办法行这一件神迹这是一件很奇妙的大神迹，空前绝后的大神迹，可以显出神的能力神能够用人所想象不到的大能来改变大自然的定力而且来为他的子民征战所以我们可以讲一个简单的结论谁有信心 谁就能够看见神的大能啊？信心越大，神迹就越大；信心越小，就没有神迹了。哦，我们可以这样看呢、啊，因为圣经写得很清楚啊，在昼日以前、昼以后，耶和华听人的祷告，没有像昼日的，是因耶和华为以色列征战啊。重点是耶和华为以色列征战啊，神的能力显出奇妙的神迹了。那么有关这个日月停止哈、啊，时间延长也有一日之久了哈、啊，在。贾一鸣牧师所著作的这个圣经要义里面呢、啊、他有特别提到这件神迹的、啊、他里面就这样记载了、啊、他说某天文学家推测宇宙时间、啊、发现少了24小时了，那么不知问题出在哪里了。然后有一天呢、啊、跟一位基督徒就谈到这件事情了，那么这一位基督徒就请他去查考圣经了、啊，结果叫他读《约书亚记》第10章12节到14节、啊哦、那么他读了这一段经文也非常欢喜、啊哦、但是心中仍然还有一点、哦、疑问呢、啊啊、因为推算宇宙的时间到约书亚时候所差的只有23小时又20分、啊、那么还差40分钟、啊哦、那么这个差40分钟、啊、哈。在哪里啊？差在哪里啊？啊，不知错误何在啊？因为《约书亚记》里面所讲的是日头在天当中停住，不急速落下，也有一日之久啊！哦、啊，他还想，而、啊、且还差40分钟、啊啊、这个问题总要解决啊！但有一天呢、啊，他再跟这个基督徒谈到这件事情啊，那么这个基督徒说：“哎，那你再看一段经文嘛。”结果叫他看《列王记下》20章11节啊。啊、哦，先知以赛亚求告耶和华，耶和华就是亚哈斯的日晷，啊、哦，向前进的日晷往后退了10度，啊、哦，那么10度正好是40分钟了。结果天文学家一看到这段经文啊，哇，他就随即哈、啊、屈膝在造物主的面前呢、啊，啊，承认神的大能，那么也相信圣经的真实啊，啊，这是在这个。贾一鸣、啊、牧师所做的圣经要义里面、啊、有这样一段的记述了，不过所以这个、啊、可以做我们的参考了、啊、总之神行奇妙的神迹、啊、让时间延长、啊、叫耶稣亚可以把全部的敌人都消灭掉。好，那么接下来、啊、耶稣亚记第10章的、啊、后面15节到27节这一段，这一段是记载武王被杀了、哦、那么这一段经文也是作者回头、哦、在描述以色列人跟亚摩利人交战的情况、啊哦、武王的联盟、啊、虽然人多势众、啊、声势浩大，但是15节这边讲是因耶和华为以色列人征战、哦、所以他击打敌人让他们溃不成军呢、啊，而且用天上的降下冰雹来打死他们、啊、所以敌人、啊、就被消灭了、哦、耶稣也是大大得胜、啊、那么打仗啊、哦、耶稣也让他们溃不成军 啊这五国王、啊、到哪里去 啊这里是对这五国王做一个交代嘛、哦、武王怎么样被杀了，但五国王、啊、是向西逃跑，藏在马基洞马基大的洞里面呢，这个第16节说，那武王逃跑，藏在马基大洞里，哦、藏在马基大的一个山洞里面、啊、被穷追不舍的敌军、啊啊、被穷追不舍的以色列军发现了，啊、后来被发现了。17节说，有人告诉耶稣亚说，那五个王已经找到了，都藏在马基大洞里面，哦、被人家发现了，啊、发现了就去报告耶稣亚了，那耶稣亚就。怎么讲呢？他说：“你们把几块大石头滚到洞口，派人看守。19节，你们却不可单言，要追赶你们的敌人，击杀。啊、哦，击杀他们啊，进后边的人，不容他们进自己的城， 因为耶和华你们的神已经把他们交在你们手里。二十节说，耶稣和以色列人就大大杀败他们，直到将他们灭尽。那么其中剩下都进了坚固的城，众百姓就安然回到马基大营中，到耶稣那里。说没有一个人敢向耶稣饶舌了。这场战争就大大夺胜了。但是这里我们发现，有人来报告耶稣亚，这五个亚摩利的王是藏在马基大的洞里面。那耶稣亚就叫人家把几块大石头滚到洞口，把这个洞塞住了，而且派人看守。那派人看守干什么呢？将来就是要把这五个王怎么样处决了。那五个王就被困在洞中了，外面有石头挡住了，有人看守了。那么他们就好像瓮中之鳖了，等待耶稣亚凯旋归来的时候要加以处决了。那五国王把他关起来了，等把他关起来嘛，那剩下的敌军呢就全部把他杀掉了。好，那么二十二节以下就记载，回头过来，那么耶稣亚就叫人拿去把洞口打开，那么把五国王就带出来了。那五国王带出来了，这五国王带到耶稣亚的面前了，那么带到耶稣亚面前，我们看二十四节这边就讲，耶稣亚就召集以色列众人来，对那些和他同去的军长，对他们说：“你们进城来，把脚踏在这些网的景象上。”结果他们就进城，把脚踏在这些网的景象上。凯旋回来了。那当然要清算这几个王，要把他杀掉啊！要去把他杀掉啊！把他杀掉，怎么杀掉呢？这后面还有详细的记载啊。但是先把他侮辱一番啊，再杀掉啊！这里说耶稣亚召集同去的军长哦，叫他们进前来，把脚踏在这些王的颈项上啊，他们伏在地啊，脚踏在他们颈项上啊，这是一种侮辱嘛，侮辱他们嘛，侮辱他们一番以后然后就将这五个王就杀掉了。我们看二十五节，耶稣也对他们说：“你们不要惧怕，也不要惊惶，应当刚强壮胆，因为耶和华必这样待你们所要攻打的一切仇敌。”二十六节，所以随后耶稣也将五个王杀死，挂在五棵树上，他们就在树上直挂到晚上。这个侮辱一番了，然后才把他杀掉。那么杀掉以后又把他挂在树上直到晚上。那么挂在树上目的何在呢？就让大众看一看嘛，这敌人的下场就是这样嘛。这个按照东方人征服敌人的习俗了，把脚踏在这些王的颈项上，可以说象征 胜利了，也可以说对敌人加以侮辱一番了。这个不久之前，这个2003年4月份吧，这个英美联军进到这个巴格达，那么将那个萨达姆的塑像，他那个 雕像把他拉倒，那么民众用脚踏住他的头，用鞋子来猛打，这个报纸上都有登载啊，电视上都可以看到的，报章说就是阿拉伯人当众给他最大的侮辱那么这样看起来，这个东方习俗一直流传到现在，还这样做了那么耶稣亚就告诉这些军长不用惧怕，也不要惊惶，应该刚强壮胆。那么将来耶和华必将这样待一切的仇敌等于说这五个王抓到了把他杀了那就代表以后那么神同在这个所有的仇敌都能够大大的得胜的那么对这个五个王怎么处置呢杀掉以后呢，二十七节说入肉入头要肉的时候，耶稣一人就吩咐把尸首从树上取下来，那么丢在他们藏过的洞里，把几块大石头放在洞口，直到进入了 就将吴国王杀掉以后挂在树上，直到晚上，然后把尸体拿下来，丢在他们所藏过的那个马厩大洞，然后用大石头把这个洞口塞住，那么作为另外一个夺胜的记号，他们已经夺胜敌人了。好，那么接下来28节到43节这一段经文呢，这段经文就是其他的城哈、都被攻取了，攻取诸城了。他们击败武王连金之后那约书亚就乘胜进京，征服所有南部的地区的城市那么这一次的这个战役等于说宣告了南方的末日了。那么按地理形势来看迦南地的南部险要多山如果迦南人要顽强抵抗以色列人是不容易获胜的了因为很多山打山地的战争就不容易了但是因为以色列人攻击耶利哥和爱城的消息传到那个地方他们闻风丧胆嘛这在第一节第二节就已经讲过了那么加上今天耶稣亚已经击败这五国王的联军所以迦南人的心都已经消化了就不敢抵挡了所以其他的那些势力当然就不成气候了所以以色列人可以很容易的攻打这些城邑势如破竹了攻无不破了没有遭到顽强的抵抗了结果一口气人气下了60%这个28节这边讲马厩大接下来29节到30节记载这个攻打拿下利拿这个城，接下来31节到33节拉吉这个城也被攻下来，然后34到35节攻下伊基伦36到37节攻下希伯伦，38到39节攻下底壁征服了整个地区了那么这里没有提到耶莫因为耶稣亚夺取马厩大的时候用刀击杀城中所有的人和王，那么将一切人口进行杀灭了所以耶莫城就在马厩大附近嘛他们发现他们的王已经被杀了，又看到马厩大情形，所以可能不敢应战就投降了投降了就没有被杀了，所以就没有记载那么这里面记载很多城被攻下来了，但是有一个城市没有被攻下就是属于五国王联盟的耶路撒冷这里没有记载耶路撒冷被攻下来耶稣亚向南追赶敌军的时候，他不在经过的路上，那凯旋归族的这个当中呢，由于军队经过多场战争已经疲乏了，所以就不敢轻易尝试这个艰难的任务因为要攻下耶路撒冷城是不简单的这个以后我们看大卫怎么样夺取耶路撒冷城就知道了因为耶路撒冷城这个防卫非常坚固因此耶路撒冷一直保持得像一个孤岛一样没有被征服，那么直到大卫的时候才夺下，就建为京城了。好，那么这一段经文我们可以看到耶稣亚每攻打一个城，那么经文里面都有特别提到这底下我们可以详细的看每攻打一个城都有提到一句话将城将其中一切人口进行杀灭没有留下一个这个我们看28节还有30节，还有32节、33节、35节、37节、39节都有同样的字迹城中人口进行杀灭，没有留下一个经过爱城的教训这个耶稣也已经学会了完全顺服所以他击杀全地的人，就是山地、南地、高原、山坡所有的人还有那些地的诸王，没有留下一个还有气息的进行杀灭在40节这里讲得很清楚将还有气息的进行杀灭， 正如耶和华以色列神所吩咐的，耶稣亚就这样做了，把所有敌人全部杀灭了。所以耶稣亚从加迪斯巴尼亚攻击到加沙，又攻击勾山全地，直到基片，耶稣亚一时杀败了这些王，并且夺了他们的地了。四十一节、四十二节就记载，全地他们都夺到了。好，我们可以注意哈，这一段经文里面哈，一些重复的或是相似的字句呢，用刀击杀了城中一切的人口，用刀杀了城中的人。那么这个正好应验二十五节，耶稣亚对众民所说的话，我们看二十五节再看一遍啊。耶稣亚对他们说：“你们不要惧怕，也不要惊慌，应当刚强壮胆，因为耶和华必这样待你们所要攻打的一切仇敌。”所以不要惧怕，耶和华要帮助你们啊。要带你们手攻打一切仇敌啊，就像对这个武王的联盟一样啊，进行杀灭，没有留下一个 啊，所以后来就是这样做 啊，不用惧怕啊，把敌人全部都杀掉 啊，所以刚刚我们所讲啊，有几节经文都有同样的一句话啊，用刀击杀了城中一切人口，没有留下一个 啊，把所有敌人进行杀灭 啊。好，这些战争能够夺胜，当然是神的帮助了，所以圣经讲的话却不错的啦，箴言二十一章三十一节啊，说到马是为打仗之日预备的啊，夺胜乃在耶和华，乃在乎耶和华，诗篇六十篇的十二节讲啊，我们依靠神才能够施展大能，因为见到我们敌人的就是他，靠神就能够施展大能啊，靠神就能够夺胜啊。所以我们检讨南方的战役，胜利的关键在哪里呢？因为耶和华为以色列征战了，是在第十章的第十四节就讲，是因耶和华为以色列征战了。那么到了第四十二节，又特别提到，因为耶和华以色列的神为以色列征战了，有神为他们征战，有神带领，所以战争才能够胜利啊！所以这里面的字句我们可以看得很清楚啊。像第十节讲，耶和华使敌军溃乱啊；十一节说啊，从天上啊降下大冰雹打在敌人身上啊；十二到十四节谈到耶和华使日月停止，不急速落下啊。然后其他的经文都谈到啊，耶和华将敌人交在以色列人的手里了。让他们大大夺胜啊！所以我们可以看到啊，今天我们在属灵的战争当中，我们不可以自满自足了，自以为刚强了，就松懈下来了。我们应该像以色列人一样啊，全心靠主，依赖他的大能大力，我们就能够夺到胜利了。那么战争结束，夺到胜利了，我们看最后四十三节。于是耶稣也和以色列众人回到吉甲的营中了。在第十五节那边记载，耶稣也和以色列众人回到吉甲的营中。那么武王和亚摩利人尚未歼灭啊，全体以色列人绝不可能长途跋涉回到营中嘛，这很简单的理嘛。因为根据二十一节的经文可以看得出来啊，那日他们是安营在马基大啊，所以这一章的十到十四节，我们刚刚讲过的，就是从亚萨尔书上摘录下来的，那么这样看起来，十五节到四十三节，这一段就是回头过来，那么叙述同一件事情了，所以。战争结束了，那耶稣亚和以色列众人才回到吉甲的营中了。这样来看，我们就会了解了，吉甲就是以色列人大本营嘛，所以战争结束，当然就回到吉甲嘛。那么休息一下，那么重整军队了，然后要继续面对以后的战争了。 好，那时间差不多了，我们就谈到这里哈。大家一起默祷。阿门。奉主耶稣圣名，开始我们的圣经课程。各位弟兄姐妹，大家平安。很感谢主啊，我们又可以继续来学习约书亚记。那上一次我们是谈到约书亚记的第十章。那这一章是记载五国王，联合大军来攻打基遍。首先我们来谈一谈这个五国王的联盟。在第十章一开头就有提到耶路撒冷王亚多尼喜德，他听见约书亚夺了爱城，而且进行毁灭，那么怎么样带耶利哥和耶利哥王，也照样带爱城和爱城的王。哇，他听到这个消息，而且又听到基遍人去向以色列人等于投降了跟他们立了合约了，而且住在他们当中这个耶路撒冷王他因为这样就甚惧怕。所以他就邀请其他的四国王，那么组织联合军队那我们也谈过了，耶路撒冷、希伯伦、耶莫、拉吉、伊基伦这五个城市都有他们的王那么他们就联合起来组织联合大军。那这五个城市在地理上是一个很重要的地方代表南方最大的势力耶路撒冷和希伯伦是在东边那么形成南北走向两地相距大概有32公里。那么拉吉跟伊基伦在南边伊基伦在拉吉以西大概有11公里多。另外这个耶莫这个城位于这个旁边，那么大概在伊基伦和耶路撒冷之间也就是说耶路撒冷西南将近26公里处，那么在地理上形成好像三角形一样那五国王的联盟由靠近基遍的耶路撒冷王亚多尼喜德来发起。这里有提到亚多尼喜德亚多尼喜德跟创世纪里面那亚伯拉罕去救罗朵回来迎接亚伯拉罕的有一个耶路撒冷王叫麦基喜德他们的名字意义这个差不多了那么两者都是耶布斯王很普遍的名字那耶路撒冷王亚多尼喜德联合其他四国王组织联合军队，目的是什么呢？要惩戒便捷的基遍人，因为基遍人本来跟他们是站在一起的，那么现在呢，那靠向以色列这一边呢，已经跟以色列人立约讲和了，而且住在他们中间了，所以他们就组织联合军队要来惩戒这个便捷的基遍人。并且防止以色列民在进攻这个地方五国王的联盟代表南方的势力能够战胜这五国王，就等于把这整个南方都可以平定下来那么接下来我们来看一看五国王合攻基遍由于基遍人已经跟以色列人讲和立约了，等于说他们归降以色列人了所以引起邻近诸王的嫉妒那五国亚摩利王立刻组织联合联军队了五王联盟来攻打基遍。那基遍人当然第一一定要向约书亚来求援了但是约书亚也看到他们的危险马上就派军队 趁着晚上啊，就急行军啊，来到基片啊，来跟这些五国王征战了、啊。等于说，耶稣也立刻挥军前来保护他们了。五国王侯公基片啊，向耶稣也求援啊，由耶稣也来拯救啊，来保护他们。那么这一点、哦、在我们今天来想一想、哦啊、对我们也有很好的教训、啊有些信徒、啊、本来是拜偶像的、啊、那么他的亲戚朋友啦、啊、大部分也都是拜偶像的，但是他来慕道、啊、他认识了天上的神、啊、就离弃偶像、啊归向真神啊、那么受洗归入基督了。那因为他受洗归入基督归向真神、啊、结果引起他的家人、啊、亲戚、啊、甚至朋友、啊、有时候呢在乡下呢整个村庄的人都反对了，而且起来攻击毁谤他、啊、就有一点像欺骗人、啊、归顺以色列人之后、啊、立刻引起五国王联盟来攻击他们一样啊。但是基片人会向耶稣亚求援、啊啊、就得到拯救了。那在我们今天来讲，我们也是一样 啊， 啊我们也应该向主来祈求了、啊、求主为我们开路、啊、来解决一切的困难，能够脱离一切的逼迫，甚至呢那些、啊、攻击毁谤、啊、今天我们只要信靠神啊、他必定为我们开路、啊、拯救我们脱离一切的患难。在圣经里面、哦、新约圣经里面保罗、啊啊、他也曾经讲过，我们来看提摩太后书第三章十二节。提摩太后书三章十二节，提摩太后书三章十二节，不但如此，凡立志在基督耶稣里敬虔度日的，也都要受逼迫。啊、哦，这个保罗讲得很清楚啊，凡立志在基督耶稣里敬虔度日的人，都会受到逼迫。啊、哦，那么在使徒行传十四章的二十二节，啊、哦，保罗也曾经讲过，他说我们进入神的国，必须经历许多艰难，所以信主之后，那么遇到一些亲戚朋友啦、啊、家人啦、啊，甚至前村的人反对啊，哦，还有诽谤啦、逼迫啦，这个讲起来也是很正常啦、啊，因为敬虔度日人都要受逼迫嘛，哦，既要进入神的国，会经历许多艰难嘛，哦，那保罗。他在使徒行传二十八章的二十二节、啊、他也曾经讲过一句话，说因为做教门我们知道是到处受毁谤的、哦、他说这个教门、啊、是到处受毁谤的。那么今天在我们真耶稣教会里面也是一样、啊哦、信主之后呢、哦、我们觉得、哎、受到很大的压力，许多旁边的人、啊啊、加以反对，甚至毁谤啊，啊，阻挡啊。但是今天我们主要靠主，啊，像基片人啊，像耶稣亚来求援，我们主要靠主，他必定会在我们旁边加给我们力量，啊，救我们脱离诸般的凶恶，而且拯救我们进入永生的天国啊。啊，基片人会向耶稣亚求援，啊，今天我们受到逼迫啦。受到阻挡，受到人毁谤攻击的时候、啊、请问你会向主求援吗？你会向主祷告吗？主要主帮助我们，他在前面为我们开路，我们就能够脱离一切的阻挡毁谤、啊、走在平安的路上、啊、我们相信主必定会安排了。另外我们再看一看、啊、回头客来看耶稣亚记第十章，在这一章啊，啊，连续有记载两次哦，耶和华为以色列征战。 整个南方能够平定下来，把敌人全部征服了，是因耶和华以色列神为以色列征战。攻打五个王的联盟得胜了，是耶和华为以色列征战。那么把整个南方所有的诸王都平定下来了，也是因为耶和华以色列神为以色列征战。有神为以色列征战，啊，他们就可以得胜了，可以把所有敌人全部平定了。那么在今天来讲，我们也是一样啊。我们在奔跑天国路当中，我们也有属灵的仇敌，就是魔鬼了。魔鬼是我们的仇敌啊，他虽然很凶恶啊，很凶猛啊，好像吼叫的狮子，遍地游行，要寻找口吞吃的人。哇，这彼得前书五章八节这么讲啊。但是今天我们不用惧怕，我们只要依靠主的大能大力，就可以做刚强的人。就可以胜过魔鬼的一切的诡计啊，成为一个得胜的人啊，并且得胜有余啊。在新约圣经以弗所书第六章第六章这一章里面有谈到属灵的战争了那么要怎么样得胜呢？保罗先告诉我们我们看以弗所书六章第十节。以弗所书六章第十节，他说：“我还有末了的话，你们要靠着主，依赖他的大能大力，做刚强的人。”保罗先告诉我们，要靠主的大能大力，做刚强的人。然后保罗才介绍神赐给我们全副的金装。那有了这个金装，穿上去，我们就可以跟魔鬼征战。但是有了金装，你必须要有能力啊，所以要靠主的大能大力做刚强的人，这样才能够得胜啊。那么能力从哪里来呢？这个金装介绍完毕以后，保罗在以弗所书六章的十八节就十九节就谈到祷告的问题了。他特别告诉我们要随时多方祷告祈求，警醒不间都祷告祈求啊，警醒不间啊。就可以领受从上头来的能力就可以成为刚强的人依赖主的大能大力，可以成刚强的人加上穿全副的金装的配备，这样就能够与魔鬼征战成为得胜的人为什么能够得胜？因为主的大能大力帮助我们就跟耶稣跟这些五国王征服南方联盟的征战一样神必定帮助啊。耶和华为以色列征战，今天神也会为我们征战我们就能够成为得胜的人。好，再回头过来看一看另外一件我们在读第十章耶稣雅记第十章这个第十章里面出现了有一句这个相同的话连续谈了多次没有留下一个。没有留下一个，在三十节也是一样，杀了城中一些人口，没有留下一个。在三十三节也是一样耶稣也把他和他的民都击杀了，没有留下一个。三十七节也是一样把城邑中的人口都击杀了，没有留下一个。在三十九节也同样的记载将城中的人口进行杀灭，没有留下一个。四十节也同样记载没有留下一个，凡有气息的进行杀灭没有留下一个连续有出现了六次的经文。等于说耶稣亚每攻下一个城他就用刀击杀了城中的一切人口，没有留下一个，把敌人统统击杀掉了，连一个都不留下。那我想这一句话在我们今天来讲也可以做我们很好的教训了。刚刚讲过，我们在奔跑天国路当中有属灵的仇敌， 魔鬼啊，魔鬼会设下各样的诡计啦，来陷害人啊，设下各样的迷惑诱惑啦，来迷惑人啊，甚至会设下各样的试探来试探人啊。魔鬼是我们属灵的仇敌。那么除了魔鬼之外我们面对这个罪恶的世界也有许多罪恶啦、情欲啦、受情各样的诱惑啦。那么这些也是等于我们属灵的仇敌一样等于说我们奔跑天国路必须打属灵的战争，而且这一场征战我们也必须要打赢了。但是我们要打赢属灵的战争，我们就要学习耶稣呀。我们要把所有该除灭的，通通把它除灭掉，没有留下一个。这个俗语讲得不错啦，他说：“斩草不除根啊，春风吹又生。”你把草除掉啊，你只有斩草，你不除根的话，那春风吹又生啊。那个下雨了，风吹过来了，又再生出来了。所以除恶务尽绝对不可姑息我们要奔跑天国路，我们一定要除恶务尽在雅各书第一章的21节雅各特别告诉我们你要领受神的道。那你要领受神的道之前，你一定要把污秽盈溢的邪恶先除掉。我们来看雅各书第一章。雅各书第一章，看21节。所以你们要脱去一切的污秽和盈溢的邪恶，存温柔的心领受那所栽种的道，就是能救你们灵魂的道。这雅各他把人的心比喻作一块田地一样。那么一块田地，你要耕种才能够撒种种子撒下去才能够长大发芽结果。那我们的心田也要种上神的道理神的道像种子一样。但是我们这块心田要种下神的道之前你一定要先把这块土地做一番整理把里面的肮脏东西没有用的把它除掉所以雅各告诉我们要脱去一切污秽盈溢的邪恶然后存温柔的心才能够领受那所栽种的道要领受神的道，也必须把污秽盈溢的邪恶除掉这样神的道才能够放进你的心田里面才能够发芽长大结果子那我们在奔跑天国路当中也是一样我们领受神的道之后，我们奔跑天国路当中也应该把一切的罪恶从我们中间除掉我们来参考以弗所书第四章以弗所书第四章看31节以弗所书四章31节说一切苦毒恼恨愤怒嚷闹毁谤并一切的恶毒都将从你们中间除掉保罗讲得很清楚一切不好的污秽肮脏的恼恨愤怒嚷闹毁谤一切的恶毒都当从你们中间除掉除恶务尽一点点罪恶都不能留下来那么罪恶就好像重担一样那么这些担子放在你身上都压着你就让你跑不动所以我们在奔跑天国路这些罪罪的担子通通要把它除下来卸下罪担放下一切的重担这样才能够轻松的跑往天国路我们来参考希伯来书12章希伯来书12章的第一节希伯来书12章第一节他说我们既有做许多的见证人如同云彩围着我们就当放下各样的重担脱去容易缠累我们的罪存心忍耐奔那摆在我们前头的路程这个希伯来书的作者告诉我们有许多见证人如同云彩围在我们旁边 那么这许多见证人就是十一章所记载的那些有信心的信仰伟人呢、围在我们旁边呢，可以做我们很好的模范。但是我们在奔跑天国路的时候，他说要放下各样的重担，脱去容易缠累我们的罪，这样才能够存心忍耐奔那摆在我们前头的路程所以，我们今天也是一样要除恶务尽奔跑天国路当中，要把所有的罪全部除掉好像耶稣呀，每攻下一个城就把城中所有的人口统统杀掉，没有留下一个一样除恶务尽另外，我们再谈一点这个《耶稣雅记》第十章25节这一节经文也值得我们大家来想一想《耶稣雅记》10章25节，耶稣也对他们说：“你们不要惧怕，也不要惊惶，应当刚强壮胆，因为耶和华必这样待你们所要攻打的一切仇敌。”这是耶稣呀，对那些军长勉励的话那么我们看看耶稣呀所勉励的这一句话真的也可以值得我们想一想了因为这一段勉励的话，我觉得很重要在这里我们可以看到五个王都带来了，那么让他们俯伏在地下。耶稣要告诉那些军长，把脚踏在王的颈项上，来侮辱他们一番，然后还把他们杀死了。但是耶稣要同时呢，也勉励这些军长。那么他所勉励的话，就让我们想到这些话就是神对耶稣亚所勉励的话这在耶稣亚记第一章的第九节你就可以看到这一段话。就是神对耶稣亚所勉励的话在第一章耶稣亚记1章9节也特别提到神再次的叮咛耶稣亚：“我岂没有吩咐你吗？你当刚强壮胆，不要惧怕，也不要惊惶。”这个就是神对耶稣亚勉励的话。那么今天神对耶稣亚勉励的话，耶稣亚就哪来勉励这些军长那现在我们来想一想神为什么会对耶稣亚讲这些勉励的话因为在耶稣亚记第一章里面记载，耶稣亚刚刚接下摩西的棒子嘛，因为摩西死了，神拣选耶稣亚起来做接棒人来带领以色列百姓要过约旦河进迦南地他刚刚接下摩西的棒子，可以说是一项很重大的职任耶稣亚的心中难免有一点惧怕惊惶嘛。那么这么多百姓要让我带领那么面对约旦我怎么过去那面对迦南人我怎么跟他们征战可能他也有一点惧怕惊惶所以神才会勉励他：“你当刚强壮胆，不要惧怕，也不要惊惶。”那么神还特别应许他过去他怎么样与摩西同在呢？那么神也要与耶稣亚同在所以无论你往哪里去耶和华你的神必与你同在神也特别这样的应许昔日神勉励耶稣亚，那么今天他就用来勉励这些军长所以我们可以看到，刚强壮胆就是得胜的要件今天我们奔跑天国路，我们面对仇敌，我们要胜过罪恶，一样我们也要刚强壮胆所以刚刚我们看过以弗所书第6章第10节保罗所勉励的话，说你们要靠着主依赖他的大能大力做刚强的人。真的，我们就是要靠主做刚强的人，我们要刚强壮胆，不要惧怕，也不要惊惶，因为有主做我们的依靠，我们还怕什么呢？我们靠主的大能大力就可以刚强了，靠主的帮助我们就没有问题了。 在哥林多前书16章13节，保罗也曾经勉励啊，说你们务要警醒，在尊道上站立得稳，要做大丈夫，要刚强啊，哦，要刚强，要靠主刚强，哦，但是千万我们不要自以为刚强，自以为刚强那就糟糕了，哦，要靠主刚强，刚强壮胆，不要惧怕，也不要惊惶。所以我觉得耶稣要说勉励的话，也值得我们想一想。好了，我们10章就全部讲完了，就到此结束，时间也差不多了，请大家同心默祷。阿门。